在正道之前呢，我邀请了一位上个礼拜刚受洗的弟兄来做见证。啊，张伯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上午好，很荣幸在此分享我的见证。我的名字叫张博，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。我父母没有宗教信仰，我很感谢我父母。我妈陪读了我6年，换了好几次住的地方，在中学的时候，还天天给我做饭菜，望子成龙。尤其我爸对我的期望很高。我后来去北京学习，在高考之后，完了换了，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在2011年的时候，第一次接触到了基督教，我也参加了一些教会的活动，应该说是团契的活动，是在北京的时候。完了，比如，在北京西三环的附近，还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送一些旧的衣服，完了送他们去火车站，回到他们自己的原来的家乡，比如河南呀，或者是其他地方。当时我很感动，但那时我们并没有成为基督徒。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，我不愿意去相信一些死人可以复活，还有神迹什么的事情。之后呢，我转学去了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学习电子工程专业。一个人在国外，加上文化有差异，我自己的英文也不是也很差的。其实完了，生活充满了挑战。很庆幸呢，认识到一些从大陆来的同学，我们都是秋季到学校的，我们宿舍离得也很近，我们有相似的话题。那时生活也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比如我抽血的时候会晕血，我打疫苗的时候会晕针，我的对，是的，我确实是真的晕过去了，是晕了10秒左右。完了之后，别人给我拿了一个葡萄糖，水让我喝下去。对，完了，我的指甲盖还断过。完了，等了1年左右的时间才完全长起来，缝了下针之类的。我在堪萨斯州立大学也接触到了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人都很好，我也参加了教会的活动，但我到最后也没有真正的相信上帝。我当时觉得学习还是最主要的，毕竟想到父母花了很多的钱供我出国留学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我想把我所有的精力放在我的学习上。再有我的好朋友，尤其是我以前的室友，他也没有信基督徒。再后来呢，我自己申请了研究生的学习，包括了自己写个人陈述、简历，还有在网上填申请表等等。有幸呢，被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录取了。我那时呢，比较有一点自大了，因为呢都是我自己一手操办的。我相信我的研究生的生活会很好，但事实上呢，我的生活比以前还要忙碌。我没有想到一学期下来，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只修去修更少的课，就是3门课，但我 GPA 还不是很高，这让我感觉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。硕士阶段呢，我去教会的次数很少，平常还是要学习、写作业、准备考试，周末呢会去食堂打工。认识到一个沙特同学，叫 Kelly， 还有一个美国基督徒 J， 他们我很感谢他们。 让我相信了上帝的存在，并使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硕士阶段的学习生活。沙特同学呢和我说，有一个神是存在的，只有一个神，将来呢某一天我们都会接受他的审判，或是去天堂，或是去地狱。还有呢，就是雨是来自上帝的怜悯。他是个伊斯兰教徒，一天呢要跪拜五次进行祷告，并且也不吃猪肉。在他们夏季可能七月份吧，六月份多，会有一个月的时间是白天是不能吃饭的，是要禁食，只有晚上才可以吃。完了，那个美国同学呢是个很虔诚的基督信徒，他说他大二时候酗酒，很讨厌当时的自己，后来呢成为了基督徒，他感觉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今年七月初的时候，我和这个 J 呢在阿姆斯特市中心的东方风味餐馆吃了一顿晚饭。当时呢我的生活其实挺压抑的，我当时已经找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了，各种被拒。完了呢，他鼓励我去相信上帝，只要愿意去相信上帝，就必会得见。自从呢试着相信上帝的存在的以来，我尽自己所能去行事。我去新泽西州的一个同学家餐馆打了10天的黑工，挣了他给了我$600，其实我觉得是不用给的。完了呢，在阿莫斯特搬了2次临时的住所，在秋季开学一周多后，我等到了我的工作许可卡，就是 EAD 卡。完了呢，但是呢，那时工作还是就是挺难找的，所以呢，我已经做好了10月初回国的准备了。但是呢，没想到我找到了工作，并且来到了洛威尔这里。最重要的是认识了你们，让我深入了解了耶稣，了解了神爱世人。在今年感恩节晚上聚餐时，红梅姐分享了她的事迹。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其他看起来都不那么重要，包括钱财、身份和地位等等。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一直都在寻求着比其他人要更好的那种优越感。我很在意别人的想法，比如会说我坏话什么的。这样的生活呢是挺累的，每天我都在担心一些很多的事情。但是呢，这样呢使我心中是想要改变的。感恩节过去的周末，我做了决志祷告，并在12月9号受洗成为了一名基督徒。我有许多许多还要学习的地方，我很高兴能成为基督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员。我感觉我的心里很平安，而且呢比以前更容易受到了感动。我很高兴和弟兄姐妹一道去领悟神的话语，并且去奉行。我记得郭世恩兄之前呢他提到他正在等待研究生的录取信息，未来呢还是十分不确定的。和他一样，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会何去何从。在此呢，希望主能对我们未来的道路加以指引。再次感谢给我分享受洗见证的机会，将荣耀归于主，谢谢。
让我分享他的见证，也感谢呼召人的神亲自感动他，让他可以在上个星期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当我们受洗归入主名的时候呢，保罗说是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， 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。彼得也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已经出黑暗入光明了。那么让我来考一考大家，我至少前面之所以放这个见证呢，当然是有目的的。来考考大家，刚刚我们仔细在听，有没有听见在他信主前有没有什么黑暗的光景？
自卑。
自卑。好像没有经历特别大的灾难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犯过什么杀人放火这种严重的罪。那么打黑工，这个不知道是多严重的罪，我不晓得。对，好。但他刚才提到呢，过去他非常，他觉得自己很自大，他觉得什么都可以由自己来操办，可是后来发现自己的有限。当然，他也提到说，他曾经抱持着要比别人好的一个优越感，然后他很在意别人的想法，他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。你们觉得这算不算是一种黑暗呢？这种黑暗的可怕呢，不在于我们实际上我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患难、什么样的困难，好像我们在战争当中这样子。但是真正可怕的黑暗是一种没有神的状态，一种跟神没有关系、跟神的关系是脱节的状态。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，就是处在这种状态当中，这是在一个黑暗的权势，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。那今天的正道呢，我们就是要讲关于一群也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一群人，神的子民，他们的经历。让我们可以透过今天以赛亚书的第九章一到七节，我们可以回到在主前第八世纪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场景，我们来思想神的百姓当时所遭遇的一个黑暗。我们也可以看见先知所预言他指向的那一道曙光是什么。好，让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可以从圣经来了解你的心意。求你引导我们，照明我们的心中的眼睛，让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来进入真理。求你让我们专注在这段以赛亚书的经文，让我们能够来明白当时以色列人的心情，并且能够用经文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来明白你要我们所行的路。恳求你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，特别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，以及在我们灵里面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求你亲自感动他们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相信以赛亚书第九章的这段经文大家都不陌生，如果不是很熟悉的话，它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个弥赛亚预言之一。那最有名的就是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大概是每一个教会每一次圣诞节都会出现的一段经文吧，所以我们非常耳熟能详。那熟到一种地步呢，好像我们就先入为主了，觉得一看到这个经文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当然我没有否认这件事情，他的确是预言基督的降生。不过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试着先缓一缓，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在旧约当时的处境，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？那这段经文他最初是写给谁的？有什么实际的一个历史的事件让他们写下这些话？还有就是当时的听众又是怎么理解这段话的？我们可以来就是从旧约的角度来想。好，那幸好呢，以赛亚自己他已经提供了一些历史的背景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上文啊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，你也可以一起翻开，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的一到二节，他这样说：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，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却不能攻取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，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，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，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。好，从这里我们知道说，当时呢， 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同盟，还要攻打南国犹大。那虽然还没有办法攻取，但是这个犹大的百姓已经非常的，就是人心惶惶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第八章的经文呢，又告诉我们更多的资讯。第八章三节，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，她怀孕生子，耶和华就对我说，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，因为在这个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，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。所以这里呢，耶和华神告诉先知以赛亚，大马士革就是亚兰的首都，和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，将要被亚述帝国所掳掠。而且不止如此呢，他继续说，主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，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，必漫过一切的水道，涨过两岸，必冲入犹大，涨溢泛滥，直到景象。他要冲入犹大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不只是北国以色列即将面临一个亚述王的一个威胁，就连南国犹大也都可能遭殃。那列王记在这边说呢，这一切的灾祸都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？因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，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，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审判临到。我再讲一点亚述帝国的这个事迹。他们呢的征服战争，他们是以残暴著名的。他们军队所到之处呢，城镇都是被烧，然后被破坏，财物被掠夺，然后居民全部都被屠杀或是被掳走，完全的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所以总是会造成一个人口很大的锐减，它是一个很大的灾难。那因为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非常的残暴，所以犹太人呢又把他们的首都尼尼威叫做是血腥的狮子穴、狮子洞。那在主前722年呢，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就被亚述灭了，这个城就沦陷。列王记下17章6节这样说，何西亚第九年，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，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，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哥散的哈伯河边，并马代人的城邑。先知以赛亚或许已经看见了或预见了这样子的一个灾难，所以他预言在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前面两节经文，他们必经过这地，受艰难，受饥饿，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，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，仰观上天，俯察下地，不料竟是艰难、黑暗和幽暗的痛苦，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。这种国破家亡的痛苦，可能是我们或是年轻一辈的人不容易体会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。那当时呢，以色列人被迫迁移离开家园，被迫与其他民族的人混杂，甚至呢，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几乎就消失了。这样的痛苦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，这就好像甚至好像是犹太人大屠杀一样的残忍。那了解经文背景后，好，大家可以喘一口气。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七节。第一节说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主前738年，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呢，进攻了亚兰跟以色列的北部。这个以色列北部就是西布伦跟拿弗他利两个支派所在的地方，他们最靠近这个亚述国，所以首当其冲，他们也受到最大的一个羞辱，最大的一个灾难。但是呢，幕后这个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加利利，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 西布伦跟拿弗他利，他用这种描写的方式呢，好像可以更能够表现出他们是距离犹太地最遥远的一个地方，最不受重视的一个地方，但是他们在末后的日子要得着荣耀。那这个荣耀指的是什么？或许我们可以连着第二节一起来看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他描述百姓在被掳的一个黑的光景当中，就好像行在黑暗中和住在死荫之地这样子一样的绝望。他们没有出路，他们没有办法被拯救，也没有办法拯救自己。但是呢，先知呢就宣告了神的应许跟安慰，有光照耀，真光将显明出来。那这个光呢，这个光在旧约当中经常呢是跟神的同在有关系，暗示着神的临到。在这个以马内利的神呢，他将要临到他们的中间。那读到这两节经文呢，我们就必须要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12-17节，你们可以打开来看，或是我就读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，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马太福音，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到来呢，以马内利完全的实现在以色列百姓当中。我应该补充一下，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呢？
神与我们，
大家都知道，好，太好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个过去的患难、痛苦跟羞辱都过去了，神的荣耀如今显明。这个是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，他用一个完成式的一个口吻。虽然在他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在他的或是在他意象当中，他信心当中，他已经看见了这件事情要发生。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现在有没有像这种黑暗的场景，这种黑暗的情况呢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，或者在这个现代社会世界当中，还是说其实我们已经越来越文明呢？我们就越来越发达了，我们就应该不会再有那些黑暗的事情了。其实这样的黑暗呢，不只是在古代，而且很不幸的是，我们现在也没有比较文明，也没有比较光明，应该这样讲。17年前的911事件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应该都还记得。这个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的民航机，其中2架冲撞纽约世贸中心，第3架飞机本来要撞五角大厦，但是因为机上乘客还有机组人员的拦阻，所以就坠毁在宾州的一个乡村。在这4架飞机呢，都没有人生还。那在这个事件当中，总共有大概2750个人在这一次的袭击当中死亡或失踪，比那个二次大战珍珠港事件死亡的人还多。所以我们很难想象，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在一个崇尚文明的一个现代社会、一个现代的世界当中发生呢？当初我知道的时候也吓了一跳，很多人可能也吓了一跳，觉得这样的悲剧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。但如果你这样想呢，就表示你对于人性、对于这个世界只太乐观了。信外团契最近在查传道书嘛，他们应该最清楚。传道者说：“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”那现代不见得会比过去的一些所谓的太平盛世还要好，也许过去的太平盛世比我们现在还要好，明天会更好，这个可能是以前的口号嘛。也许还是我们心中的期望，明天会更好，但它不见得是事实，而且它经常不是。那没办法否认的是呢，我们都活在一个幽暗的世界、幽暗的世代，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没那么糟糕。但是耶稣说，在这世上我们有苦难，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呢，痛苦和悲伤就算不是常常发生的事情，它也是生命中的必然。 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若是2000年前耶稣没有来到这世上，今天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如果世界就是这样照常的发展下去，2000年前没有耶稣的到来，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没有天主教或是基督教的存在，相信在很多层面上都会不一样。那可以肯定的是呢，如果耶稣没有来，我们到如今都还是在黑暗当中。先知以赛亚他预见了将来弥赛亚的降临，将羞辱变成荣耀，将真光带进了黑暗大地。在主前第八世纪的那个时代呢，是一个帝国争进，然后政治非常的不稳定，战乱不断的一个时代。那以色列百姓在被掳的这个环境当中，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呢？先知继续说，第三节，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很奇妙的是，以赛亚在这时候看见一个景象，是神的百姓充满了欢乐，充满了喜乐，而且是神亲自加增他们每一分的喜乐跟欢喜。有多欢喜呢？他形容呢，就像是那个农夫看见稻谷丰收的时候那样的欢喜，看到在战胜之后跟同袍一起分享战利品那样的快乐。那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一个神所赐的一个丰盛丰足，过去的饥饿跟贫穷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仓房有余，生活一无所缺。当然我们这里要有个平衡，神的确会在物质上来祝福他的百姓，祝福我们，但是呢，他也不会让每一个信徒都变成亿万富翁，可能有一两个就不错。那耶稣来呢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里的丰盛指的是什么呢？也不是指钱财。神所赐的丰盛呢，是要让我们与他有所连结，跟他有亲密的关系，赐给我们永生，这个就是那个丰盛。以赛亚看见神百姓所负的重轭，在弥赛亚来的日子呢，他终于可以得到解除了。他们不再被人欺压，如同过去以色列人借着基甸的手脱离弥甸的欺压。那么战争不在，所以呢，盔甲跟染血的衣服都可以当作柴烧了，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了。说到这个欢喜呢，前天呢，在学生团契有一个小组里面，我们探讨了有关快乐跟喜乐的一个分别。耶鲁大学开了一门非常热门的课，叫做幸福的心理学或是幸福的科学。那在探讨什么呢？就是人为什么会快乐，要怎么样才可以活出一个快乐的人生。我相信这个是每个人都想要知道的。那么当时这个 TY 大哥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，就是呢，人如果要快乐呢，必须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跟人的关系好。那如果你一个人活在一个无人岛上呢，可能是不会快乐的。同样的呢，我们在小组也讨论到，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又是什么呢？喜乐跟快乐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最后结论是说呢，快乐是取决于你的环境，你的环境决定你快不快乐。那这个环境包含你跟周围的人关系，包含你获得什么，你失去什么。相反的是，喜乐跟你的环境完全没有关系，它直接取决于你跟神的关系。当你知道此时此刻神就是喜悦你现在所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无论这个过程有多痛苦有多辛苦，你都有喜乐，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那这里所描写的一种喜乐跟欢乐呢，好像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弥赛亚的降临是以色列人他们长久以来的想望，那当那个日子临到的时候呢，他们过去的苦难和羞辱都已经不再重要， 重要的是呢，神与他们同在，就像启示录所说的一样，神必亲自擦干他们的眼泪。那么这一切事情能够发生，都是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看到的第六到七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神的应许是什么？他应许要赐下一位大卫的后裔，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就是那位弥赛亚。他是奇妙、测试，有时候不同的翻译会把这两个字分开，因为在希伯来文当中，奇妙跟测试的确是独立的字。他是那奇妙的那一位，他也是测试。他有神的全能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也像父亲一样。他是永在的父，像父亲一样体恤他的儿女，他更是一位具有公义、公平、和平的君王。他的治理是全然的公正、公平、公义，而且他的国会存到永远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很明显的呢，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他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的道成肉身，完全体现出了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他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他在地上活出一个完美的生命，他爱我们到底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尽极大的屈辱，为的是要担当我们的过犯，将我们的罪一笔勾销，让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和好，我们可以靠着信心来进到神的面前。那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，恩典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恩典。前几天我们在门徒的小组讨论到说，如果我们不认清自己的罪有多深，我们就不会明白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。你觉得你是个罪人吗？那你觉得自己是个多大的罪人？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可以像保罗一样，很深刻的痛悔，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毕竟我们有谁可以说我们比保罗还要好？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临到了，真光已经照耀。在这个圣诞节起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思想耶稣降生的意义？我们是不是尝试将这个好消息呢告诉身边所有人？因为耶稣不只是为你我而降生的，他是为世上所有人的降生。所以我挑战各位弟兄姐妹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身边的所有不认识神还不认识神的人，因为基督是为他降生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我们也都是蒙恩的罪人。我们既然蒙恩，就可以应该要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活。怎么样才是像基督呢？这个是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要学的功课。那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，而且真的照着圣经的话去做，否则我们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因为圣经上也说，如果我们不爱弟兄姐妹如同自己，我们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从过去的以色列人到今天的这个世界，都需要看见那黑暗中的大光。如果你不曾接受过耶稣，你愿意在今天接受这个真光吗？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你愿意得着这个生命的光吗？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，已经领受了这个真光，那么你愿意成为世上的盐、世上的光，并且把这个光散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吗？你愿意让所有的人都领受这个光吗？盼望在这个圣诞的节期呢，我们都能够看见，并且能够经历到这个黑暗中的大光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在祷告以前，我想要先做个呼召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，我想要问你，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举手，我们会为你祷告。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洗净你一切的罪，让你得到永生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们将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们会为你祷告。那么我要再问第二个问题，你已经是基督徒，你已经受洗，但是你正在一个情况当中，是你觉得是一个在一个黑暗的情况当中，你盼望有所改变，你盼望有所成长，有所更新，你盼望可以再一次的去经历到耶稣拯救的大光临到你生命当中，带给你翻转。若你愿意的话，也请你将手举起来。好，看见请放下。那我们特别的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救赎了我们，你的宝血流出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主啊，你过去怎么样拯救我们，你今天也要怎么样拯救我们，你将来还要拯救我们。主，我们恳求你你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现在生命的情况，你知道他们现在所遭遇的困难，所遭遇的患难是什么。主啊，恳求你将你的大爱赐下，浇灌在他们的里面，将你的圣灵充满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得到力量，让他们能够靠着你重新的刚强起来，他们可以靠着你能够有一个生命的翻转。主，我们知道这不是人所能做的，唯有你的圣灵能够做到。主啊，恳求你你就照着你的旨意，你调度万有，使他们所面临的困难能够在你的带领当中得到解决，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信心，有力量可以来面对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